这首诗歌里面讲到所看见的光是来自天上，远胜五日放光明。那这个光是来自天上的，这个光是远远胜过太阳的光。这个光是讲到哦，在荣耀里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当主他显现的时候，将我们的心全照亮，除去所有的黑暗，这个光能够这样子来吸引我们，抓住我们。这首诗歌非常的宝贵哈，这个荣耀要成为我们的住处，一直到永远。啊，早间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神所拣选的器皿。那他是谁呢？他是保罗。我们在过去的主日，大家一起读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开始，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器皿怎么被神来得着。那这个器皿在使徒行传后面哈，九章以后，主要就是以保罗为中心了。那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那么多卷书是保罗所写的，是他的书信。保罗实在是神所大用的一个器皿。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在第九章一直读到他叫做扫罗哈，所以也有弟兄问说，哎，扫罗什么时候变成是保罗了哈？其实他在十三章第九节所讲的是扫罗又名保罗，扫罗又名保罗，所以好像不是说他原本叫扫罗，然后被改名字了哈，像彼得一样哈，被改名字了哈。然后在这里呢，他说他又名叫做保罗。所以扫罗是一个犹太的名字，是希伯来文他的名字，这个字呢只是一个求问的意思。保罗呢是一个罗马的名字，是希腊文拉丁文，是叫做微小的意思。所以我们后面先看看保罗这个人到底他的出身他的身世是怎么样。所以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有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叫做扫罗。那另外呢，他又是罗马人，就好像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孩子哈，你说他是中国人呢，他又生在美国，他又是美国公民哈，所以他因着他的出生，他是一个罗马的公民，但是他又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有他的名字哈。那我们认识到说，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扫罗是谁？是扫罗王哈，是这个以色列国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一个扫罗王。那扫罗呢，他是很高大的哈，他也是很俊美的很出众的哈。那这个是在旧约的里面，所以我想他们可能也喜欢用这个名字哈，叫做扫罗，想到说他曾经也是一个君王，也是一个这么高大，也是一个这么俊美的。到了我们看见拉丁文或者希腊文呢，他讲到他的名字叫做保罗。那保罗的意思呢，说到他是微小，或者是讲到说 nothing 哈，就是不算什么哈。那这是保罗的意思。他被主得着了以后，他先在犹太人中间，当他在犹太人中间呢，可能他主要是叫做扫罗，但是他是一个外邦的使徒，神要把他打发到许许多多的地方去，他向他们去为主做见证，在那里传福音。他向着这些外邦人，很可能这些在罗马帝国统治的范围的里面，他用保罗这个名字。但是这个名字说到他实在是被主得着了以后，他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但是呢在这个名字里面说出保罗，他是微小的，他是 nothing， nothing 就是我是微不足道的。今天我们认识到说，感谢主，那这个名字，有人也讲说哈，这个基督徒在英文里面哈是 Christian 哈，加上 IAN 哈 ，I am nothing 哈，就是我是算不得什么的哈。那你基督真的认识，只有基督是一切，我呢 I am nothing， 我是算不得数的。基督主才是我的一切哈，我想这也是很好讲到基督徒一个非常宝贵的意义。好，那我们认识这个保罗这个名字哈，所以我们读到扫罗，有的时候读到保罗，其实我们知道他又名保罗，扫罗又名保罗，是他有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的名字，还有 希腊文、拉丁文的名字。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保罗的身世，在使徒行传21章39节，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那有人讲说这个大树好像是一个学术的很有学问的一个城哈，那今天有很多是大学城，那这是一个不是无名的小城，它是一个地方叫做大树。他说他本来是犹太人，其实他生下来呢就是犹太人。所以腓立比书3章5节6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律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不得了哈！我们看见这个保罗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哇，他的这个来源是非常纯正的哈，他是以色列族，他就是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那就着律法说他是法律赛人，那我们知道法律赛人他们也是一个蛮特别的，那他们特别认识律法，他们特别愿意遵守律法。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福音书的里面，主耶稣他常常责备的就是什么人，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哈，因为他们注重外表，他们不注重里面的实际，他们注重规条，但是他们却不认识当这些规条定下来的时候，其实神他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他们洗净外面，他们不洗里面，一个杯盘啊，他们把外面洗得很干净，但是里面呢他们不在乎。讲到说他们注重外面的，不注重里面的，但是神是看重内心的哈，神一看他注重内心的，他不注重外面的，这很特别。这个外面呢是需要从里面彰显出来的，不是学着，不是从外面勉强的做的哈。那在这边呢，他讲到说，就是律法说他是法律赛人，就着热心说，他说我是逼迫教会的。所以在他逼迫教会的时候，他认为他是在那里侍奉神。他在逼迫教会的时候，就着律法的义说他是没有可指责的。所以你看见他注重的那些外面的，若有人讲说他是信奉这道的，他是信耶稣的，他是走主道路的，那保罗要把他们捉拿下监，保罗要把他们杀害，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呢是亵渎神的。所以照着律法来讲，你说这样的人呢，照着他们的规条来讲，他要把这些人致死哈。所以他照着这些来讲，他是没有可以被指责的。这样的一个强悍，这样的一个保罗哈。那在使徒行传22章3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一样。他热心侍奉啊，超过他同辈的人。他在加玛列的门下严严的受教，哇，加玛列的门下，加玛列是一个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他是一个拉比中的拉比啊。今天能够在他的门下受教，那是不得了的啊，那个地位，那个在当时的人当中人所看重的。所以你看，当保罗在讲他的这个出身，讲他的来源，讲他所受的教育，哇，今天他是在这个哈佛这个名师底下所出来的哈，哇，他这个在地位上是很有犹太人中间人所尊重的，他比众人都还要更为的热心，这是这位保罗哈，这位扫罗。所以我们稍微认识他的身世，那他会讲希伯来文，他可以跟他们用希伯来文讲，那当然他会讲希腊文、拉丁文。你知道他是很有学问的，当他所讲出来的时候呢，在地上的人来讲，他的学问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样的一个人，却是热心律法，却是逼迫教会、逼迫基督徒的。所以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第7章58节到第6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 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说，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在第七章我们看见整个新约时代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殉道者斯提凡。斯提凡我们曾经介绍过他，他是被信心充满，他是被圣灵充满，他是被能力充满，他是大有信心大有能力满有圣灵的这样的一个人。就他第一个就为主殉道，他讲了那篇信息非常的宝贵。但在这边呢，当人们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表示说我们把斯提凡打死跟扫罗是有关系的，扫罗他出名定案，扫罗他要负这个人死的责任的。那扫罗呢，看见他死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所以我们看见是这样的一个扫罗。但是我们真的相信斯提凡的死，他怎么样看见天开了，他怎么样为主殉道，他怎么样在受死的那个时候，扫罗站在他的旁边看见他被石头打，但是呢他却在那里为这些打他的人求神赦免他们。那个斯提凡所表现出来的真的是那么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表现出来的。主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今天竟然地上有一个人跟我们一样，就是一个人，但是他所彰显出来的那么的像主，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我相信斯提凡他的见证，他在那里的祷告，那里的呼求所影响的那个能力影响到扫罗的身上，就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的那几句那个呼喊，旁边的那个强盗原本是一个强盗，但是呢就在那一刻那个强盗竟然得救了。不是主耶稣怎么向这个强盗传福音，但是那个强盗改变了，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他所说的话是从他生命里面所发表出来的，所以那个带着力量能够叫强盗得救。斯提凡他在受死的时候被石头打，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他能够说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所以我们看见扫罗很可能一面外表照着他魂的里面，照着他的传统来讲，他觉得说为神伸张了一个正义，打死了这个斯提凡，因为斯提凡竟然把耶稣基督当作神看，在他们犹太人在法利赛人里面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因为他没有看见，他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在那个时候一面就着他的外面，就着他的思想，就着他律法的传统，他喜悦斯提凡的受害。但我们真的相信斯提凡生命里面的表现，在扫罗的最深之处带着一个何等冲击的力量。所以我们看见扫罗他怎么样残害教会，他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到个人的家里面，当时候聚会就是在家里面聚会，所以他到各家里面去呢把人抓起来。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所以扫罗他还不是说这么简单就在耶路撒冷，就他住的附近哦，他是到处要去捉拿信奉这道的人，去捉拿神的儿女，他要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各会堂在当时候他们在会堂里面 在那里聚集，在那里 读圣经哈。那各会堂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他照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要准他把他们捆绑。我们一起交通过哈，他讲到信奉这道，这个道呢，不是一个道理的道，这个道是一个道路的道。所以讲到这般神的儿女，他们不只是相信接受了，他们是神的儿女，而且呢，他们是走主道路的这般神的儿女。那我们就认识到说，他所捉拿的是信奉这道的，是愿意为主做见证，为意走主道路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受逼迫，他们可能都告诉你说，你就在心里面信，那还没有什么关系哈，你可能还不至于受什么逼迫。但你说我要走耶稣基督的道路，哇，那不一样了，那你可能受逼迫的机会就非常的大了。那今天我们今天在很多的环境当中，在家庭里面，我们在工作的场合，同样的，我们愿意走主的道路的时候，你发现说常常视为有各样不同的逼迫会来到。因为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做事是照着圣经，我们说我走主的道路，在主的路上，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进窄门，要走窄路啊。所以这个路不是宽的，不是我这样做也好，那样做也好，那走主的道路就是照着他的话，照着他的生命，照着他的原则。当你要走主道路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发现，哎，跟世界上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那就在这个时候，就显出一面呢，显出说，是的，因着这个不同，能够显出见证。但是也因着这个不同，有时候人家看你就好像是眼中钉一样，这很特别的哈。我记得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每一年什么六月啊，快到七月的时候，哎呀，大家都在公司里面哈，都在那里要争取什么呢？因为这个红利啊，加薪啊，哦，所以有很多的这种跟上面的争取，很多的这些活动，那还蛮重要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公司也赚了很多钱哈，所以大家哇也很踊跃的去争取。但是当我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来讲，常常到主面前，主没有感动我说要去争取什么哈，就是每一次呢，就是觉得说，我们所有的需要都是神所供应的。今天我能够在这里工作，我尽我的一份的力量，今天神要给我多少，那是神他有主权的。今天若是我生活上有需要，我跟神祷告，我也不需要跟我老板去要，对不对？所以那个是原则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记得到了有一次哈，这些重这些做软件的这些哈，我们都是工程师哈，做软件的，那他们呢想说这公司赚了很多钱啊，那他们要跟老板好要一多一点这个红利啊什么的哈，那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要集体一起跟老板来这个讨价还价一样哈，那不止个人去讲完以后呢，最后他们还一个集体的哈，那他们就找我一起参加，我说对不起啊，因为我的路不一样啊，因为我是信主的，我说我有需要，我是跟神祷告，我不能参加你们的。啊，这些人就很生气啊，那我不去参加对他们来讲肯定是有点不利哈，所以他们就很不高兴。那我记得有一次呢，就在最后在开会的时候哈，那个公司的这些大老板啊，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开会啊，这些工程师啊，哎，结果那天开会啊，大家的对象不是跟那个大老板去争取啊，对象变成斗争我来了。哎呀，我觉得好奇怪，我也没做什么坏事，我也没有跟你们去怎么样，我只是不参加你们而已。感谢主，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觉得你这个人很讨厌，他们觉得你这个人怎么就是不合作。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是主给我们一个机会，是的，你如果不走主的道路啊，我就参加他们，就跟他们混在一起，那不是很容易吗？说不定多得一点，那个大家都有份，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今天这就是我们，当你要走主的道路，当你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别人是哪里不开心的哈，别人是不高兴的， 但是感谢主，像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他们生气，他们生气，他们讲他们的，我也没有回答他们。不，这些事情会过去的。但你发现说过去了以后呢，哎，有一些同事他来我办公室跟我来谈话，他不是谈什么加薪啊什么红利啊，他不谈这些事情啊。他说我跟我太太啊这个相处上有什么问题，哎呀我这个跟我父母关系上有发生了什么难处，我工作上啊我受的压力，我受的什么难处。哎，你就发现说，哎，这些人怎么来跑到我这里来跟我谈这些事情啊？他不跟我来谈加薪的事情，他谈他里面的难处，他遇到的困难。哎呀，感谢主，因为他知道能够到这里来，能够来得着一点的帮助。因为在这里，感谢主，我们所要的不是属地的东西，但是我们走主的道路一定会受到逼迫的。我们从保罗、扫罗，你看他是捉拿信奉这道的，走主道路的，还不是说捉拿这些信耶稣的。所以保罗也很在行啊，你光信耶稣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哈。他说你要走主道路，他非把你捉拿下监哈。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活着都是平平安安的哈，主给我们的平安不是外面的哈，主说你们在世界上是有苦难的，但你们里面有平安。今天不是讲到我们外面，外面我们要走主道路的时候，肯定多多少少，就算在家人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原则说我要照着圣经，我要照着主的原则，哎，我们也是受到很多逼迫的。好，那我记得小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刚信主啊，每一年我是怕过年，那过年呢家里都要这个拜啊拜啊，平常我爸妈他们也不去拜什么的，那过年他一定要祭祖啊，要拜这些的。哎呀，那个征战就来了哈。哎呀，有没有逼迫呢？会有逼迫。有没有征战？会有征战，因为你要走主的道路。但是感谢主，当这些过去了以后，我们回头看，每一次的逼迫也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一个机会，每一次受逼迫的时候呢，也是主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的一个机会。好，那我们下面很重要，第九章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他得着了保罗哈，在第九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好，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扫罗呢，他是一直要到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哈，那到那里去呢，要捉拿这些信奉这道的人。所以就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突然间呢，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那这个光是远胜五日的太阳。所以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这首诗歌哈，那这个光这么大，比当五日就正午的时候那个大太阳的时候还要大。在这个光，他听见有声音，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想扫罗那时候听见，他一定非常的讶异哈。他逼迫信奉这道的人，他为着神，他在那里大发热心。他是在那里侍奉神呢，照着律法好像要把这些人用石头给打死，因为这些信奉这道的人呢，他认为说他们是亵渎神的，他们怎么可以相信，怎么可以传讲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呢，他是神的儿子呢。哎呀，他在那里为律法大发热心啊，他觉得说他在那里是执行神的公义啊，他在律法的义上他是没有可指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路上，这样的一个扫罗一下子听见了有声音，他被这个光所照到他的身上，那么亮的一个光，其实他的眼睛在这个光中啊，他眼睛也看不见了。然后呢，这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想他里面非常的压抑，他什么时候逼迫过了耶稣啊？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那这位荣耀的神，这位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所以他里面他也知道，他说主啊主啊你是谁，他却不认识。他想说我什么时候逼迫了耶稣呢？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在那个时刻神给保罗所看见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异象。在这个异象的里面，他所领受的还不只是外面看见了这个大光，他不只是在耳朵听见了这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天神给他在异象中所看见的是他荣耀的教会，是元首基督和教会他的身体。那在这个异象当中，我相信这是控制保罗他一生他的侍奉他的脚中他所传讲的信息，这一切在这个意象里面是控制他的。他逼迫这些信奉这道的人，他可没有逼迫主耶稣，对不对？主耶稣复活了，他也不知道主耶稣怎么去找主耶稣，他再来逼迫主耶稣，主耶稣复活，主耶稣升天了，他逼迫是这些神的儿女信奉这道的人。但是今天他所看见的是元首和身体在一的里面，是不可以分开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是我所说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是基督的彰显，是基督的扩大。主耶稣不再是个人的基督了，他今天是扩大的基督，他今天呢是代表整个的教会。所以你摸着一个身体，你就是摸着了主，整个是一个身体。你说从身体上你拿一个针，从任何一个小部位哈扎一针哈，你从你的脚的小指头啊，你说它这是最偏远的地带哈，这个三不管地带可能哈，你拿一个针刺刺看，你一刺哇还是很痛啊，还是全身都难受，对不对？因为呢这是一个身体，它整个是连接在一起的。当扫罗去逼迫信奉这道的人，他捉拿逼迫教会，元首有反应的，因为这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当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因为你逼迫神儿女中最小的一个，你就是逼迫了主。那在这个里面，扫罗看见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异象，然后还没有停在这里，然后神叫一个小的肢体啊，我们讲到说一个普通的圣徒，因为圣经当中之前好像也没有再提到他，之后也没有再提过他，这个普通的信徒叫什么？叫做亚拿尼亚。那我们读一下第九章十五节和第十五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神告诉亚拿尼亚，亚拿尼亚有点害怕，因为大家都知道扫罗这个人啊是怎么样逼迫教会，怎么样捉拿圣徒，怎么样把他们下在监里面，怎么样要他们置于死地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当时候有好多人因着扫罗他们被捉拿下监，他们为主殉道。那今天神却打发亚拿尼亚，你去找这个人，哇，他在直接，他正在祷告，你要为他怎么样按手。亚拿尼亚刚开始的时候，我想他也是很讶异的，但是主对他说，你只管去，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这个保罗，这个扫罗，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器皿，是神所要使用的，只要他在外邦人君王以色列面前让他宣扬主的名的。十七节讲到说，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哎呀，这一个亚拿尼亚，当他把手按在扫罗的头上，当他为他按手的时候，你看圣灵降下来，你看见他的眼睛开了，他不单外面的开了，他的里面更是看见了这位荣耀的主。可是当他看见 眼睛打开，第一个看见的，看见了谁呢？看见了亚拿尼亚。哎，怎么搞的？在大马色的路上的异象，是荣耀的主向他显现了，那个光远胜五日的太阳，那么的荣耀啊！哎，今天当他眼睛真的打开看的时候，他却看见的是一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啊，就是亚拿尼亚。那我们的弟兄，代表元首，代表基督，在那里接纳这位扫罗兄弟。扫罗，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我们的主可不可以自己就像扫罗来说话？可以啊，在大马色的路上，主是不是直接向他说话的？但是主呢，要打发一个弟兄，打发一个肢体，打发亚拿尼亚来，打发他来做这件事情，把扫罗接纳进到基督身体的里面，然后为他祷告，叫他得着神所托付的这个使命，借着亚拿尼亚好像来托付给他，然后为他祷告，他眼睛开了，他被圣灵充满，他在受浸归入基督的里面。哎呀，神得着一个亚拿尼亚。但是保罗所看见的，感谢主，一个小小的亚拿尼亚却是代表元首基督。今天保罗所传的信息，以后我们慢慢读哈，真是宝贵。讲到基督和教会，讲到元首和身体，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他讲到说，基督呢，他是在凡事上居首位的。元首和身体是不能分开的，是在一的里面啊。这个意象一生抓住了保罗，叫他服侍，叫他传讲，叫他所做所有建造的工作。今天在元首和身体这个义的里面，基督和他的教会，这是保罗他所得着的意象，他所传讲的信息。所以到了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九节，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看见第九章这个意象何等的重要，抓住了保罗他一生的道路，然后呢，在他的侍奉的里面，在一生的当中所传讲所做的，他没有违背这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被主得着以后，他向着主是完全的摆上，没有保留的，完全为着主来活着。保罗的一生成为我们何等宝贵的一个榜样。保罗也在那里能够告诉我们，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我们今天只能简单的让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认识一下保罗，他的出身是怎么样，他过去是怎么样逼迫教会，但他怎么样被主来得着，把他所看见那个异象何等的宝贵。这就是保罗从主得着的指示，他所传讲的信息，也是今天神的儿女我们所需要认识的。在这个意象的里面，我们都在一个身体当中，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元首。今天我们在身体里面每一个肢体都是何等的宝贵，今天神正在那里经营，在那里建造他的教会。那今天我们看见在身体当中每一个都是身体中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是宝贵的，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一的当中彼此代求，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活出身体的见证。那这些我们在保罗信息的里面实在是一路看见，是从一个意象里面所传讲出来的信息。保罗他被主得着，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主。我们想过，的确今天神也呼召我们，神叫我们看见，也愿意把自己献在主的面前。那这个光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说我已看见基督容面，别是请勿向我提。有没有真的在里面有一个渴慕，说主，我们要看见你，我们要遇见你，我们见着了这个荣光，大过五日所有太阳的光，大过所有属地世界的。 我们说主啊，别事请勿向我提，没有什么比主更为重要的。那这是主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曾经有一个小女孩，她很爱她的妈妈。有一天她有一朵非常漂亮的玫瑰花，她想说要把这个花送给她的妈妈，但她想说我把整朵花送给妈妈，她有一点好像有一点舍不得哈，她就说我就拿一半，拿一个那个花瓣哈，她就把那个花瓣拿去送给她妈妈，她说妈妈我这花瓣给你I love you。 她妈妈很高兴啊，这个做妈妈的哈，并不在乎你送一朵花或者是一个花瓣哈，你只要有这个心啊，哇，妈妈很高兴，她就把它放在桌上。这小女孩拿一拿呢，她就想说，哎呀，这一片不够啊，她就觉得说，再拿一片哈，她又拿了一片送给她妈妈，哎呀 ，I love you， 哎呀，她妈妈还是很高兴哈。你知道到了后来，当小女孩发现说，妈妈的桌上啊，就是一片一片的，都是一个一片片的花瓣呢、啊。他手上的那个其实已经不成花了哈。他突然就哭起来了，他就说：“我为什么不先把一朵好好的玫瑰花来送给我的妈妈呢？”呀，这小女孩她忽然有了一个领会。弟兄姊妹，今天主爱我们，呼召我们，常常我们也说：“主，我愿意。”好吧，我就拿一点点来先给主，对不对？也许我们说主，我今天我的度量就这么多，我拿一个花瓣来给主，我相信主都很悦纳，主都很喜欢的。但是今天若是我们看见，若是我们把自己先献给主，其实这是何等的蒙福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保罗一蒙召，他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里面，他完全属于主，一生为着主来活着，这个意象抓住了他。他是一个蒙福的器皿，他是这个主所能够使用的器皿。我们盼望借着保罗，让我们都得着激励，在这条路上也让这个意象抓住我们，我们也一同竭力的来侍奉他。好，我们唱诗歌339首。那这首诗歌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哈。哦，在荣耀里的基督已将我心全照亮，非像微星暗中光顾，乃是明光胜太阳。好，请姊妹为我们弹一句，我们就开始唱。像微星暗中光顾，乃是明光胜太阳。地上全是黑暗阴影，如何能依得我心？为他所信艰苦途径，值得我心来保证。世人来困度人生，我见之光来自天上，愿神无人放光明，毫无遮蔽，永不衰溃，使我得见他容面，得他爱的无限宝贵，平安天地火满。世人所见的光是属地的光，艰苦疲困度人生，但是今天我们所见的光是来自天上，远胜五日放光明。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有许多属地的残累？我们还是觉得艰苦疲倦疲困度人生，我们需要仰望主，那个光已经照出来，这个荣耀的光要抓住我们，叫我们愿意为他来活着。好吧，我们站起来唱第3、第4节。得见他超越味道。
看这叶片，飞这叶片，乃是满内蓝洁。这是他念我先闻先的听言你的话语，我已看见基督容颜，也是牵我向我天，我已听见他的恩言，这一个是我满意，基督容颜散发光辉，歌颂容颜我已见，这个荣耀且要成为我的主，直到永远。
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有祷告，我们的主，但愿早上你荣耀的光也照着我们，不偏待人的主啊，你怎样得着保罗，你也得着我们，好叫我们在你的手中成为有用的器皿，好叫我们这般被你得着的人成为教会和人的祝福。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哦，但愿我们真有这样的心智，我们唯一要你自己。哦，别事请勿向我提，但愿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都归向于你。主耶稣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你悦纳。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就叫我们得着你完全的同在。我们将前面的道路交托在你的手中。哦，谢谢你，我们是走这条道路的人。我们与你的使徒保罗是同伴，我们与你的使徒彼得是同伴。赞美我们的主，听我们早间的呼求，你祝福你儿女们每一个脚步，都是在你的荣耀覆辟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